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8:19开始，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好，18:19-23这里，我们乍听之下、乍看之下有一点奇怪，而这一类的句子在诗篇里面很多哈。这个句子就是好像很自大哦，好像很狂妄哦。那么神救我们，神报答我们，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就好像就这跟我们正统的讲法都不一样。正统的讲法都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神赦免我们啊，我们常常犯罪啊，我们也可以在诗篇里面，不是只有在新约里看到，诗篇里面很多这种我们在罪恶中间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不配的经文，这也有很多。但是在这里也很清楚，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也讲到说我是很公义的，我是很正直的，甚至23就讲到我是完全的人，而且说我是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甚至说我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哈。这一类的经文，就是我都相信这是上帝的话，那么而且我们相信这不是有冲突矛盾的。但是当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或者是诗人讲这些话，或者圣经有其他地方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理解都是这不是自义，这不是自大，这同样是那个认罪的罪人讲的。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宣告，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表达，就是我们立志，我们愿意对付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我们立志活出一个美善的生活。而且我常常讲，相对的来讲，我们的确也活出来，这相对或相当的哈，这就很难说了哈，因为我们很难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灵性、我们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把它量化到什么地步，这我们不能说。但是我们应该也承认，靠着主很谦卑但也很勇敢的承认，就是我们的确是有把上帝的恩典和信心活出来，这也是新约讲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的确是蒙了神的恩典，从头到尾都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应当也表现出来，虽然表现的总不够完全，但是也应该有相当的相对的表现出来。神喜悦我，他就把我，是他喜悦我，19，他喜悦我，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喜悦我，神定义要爱我，不在乎他，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在乎神定义要爱我们，不在乎我们定义，不在乎我们奔跑，不在乎我们行善，是神对我们无条件拣选啊，这是对的。他喜悦我，在我没有做好事的时候他就爱我，这是对的。但是同样我们从人来看也是，这个恩典呈现在我们身上越多的时候，就让上帝越喜悦。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活得越美好，上帝就越喜悦。我们活得很美好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骄傲自大狂妄，但是我们的确很高兴上帝的恩典没有白白在我们身上而呈现出来了，而上帝凡有的就还加给他，就继续加给我们，继续保守我们，继续恩待我们。所以是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应该寻求的，而且可以宣告的啊，是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当然这些赏赐、这些恩待、这些带领，我们又可以很清楚看到，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时候在外在的环境来看，甚至内心的煎熬来看， 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根本不觉得上帝在恩待你。上帝恩待报答你的时候，可能第四节正有死亡的绳索缠绕着你，可能你正在被打击。所以就是我们灵活的来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跟是以信心为本，恩典为本，顺服为本，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我们信靠顺服结出来的果子，使上帝喜悦，被上帝报答。就二十一节讲，他遵守了神的道，他没有作恶离开我的神。这个是当然，我们就完整的来讲，没有人是完全的，但对相对的来讲，我们是即使在作恶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因为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能够被洁净，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更新。所以二十一节讲的没有作恶，跟在新约约翰一书讲的，一方面讲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说谎的，另外一方面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同样一卷书里看起来有矛盾的话，并不是矛盾的。我们就神这边来看，我们当然是很多罪恶，就我们披戴了基督来讲，我们的确是圣洁的，就我们有主给我们的新生命，而那个新生命即使在犯大罪的时候，即使在很多的邪恶里面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还是不喜欢那个罪恶，还是厌恶那个罪恶的。所以让我们也说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不犯罪，就不作恶离开神。有作恶了，但是实在是在挣扎中的失败，有离开神了，但是心里还是想回到神那边。而且我们虽然在我们面前的常常是不好的思想，但也是一切他的典章。我没有丢弃，因为神不丢弃我，我就总是能够在远离主的时候又回去。我会犯罪，但是我也在主给我的恩典之下做完全人，也厌恶那个罪恶。所以二十三节是保守自己，他不是说远离罪，他说远离我的罪。既然是我的罪，恐怕就还是在他自己身上。但是既然说远离，就是像保罗在新约讲的那个征战，是我讨厌这个老我的那个罪恶是有的。所以耶和华就报偿，就恩待，也就很公平的处置，不管是对我或对其他人都是这样。二十五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二十五、二十六节都不是在说神不怜悯不恩待罪人，罪人神以罪恶对待他，犯罪的人神以愤怒对待他，好像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是恩待罪人的，只是在他恩待我们以后，我们也希望活出更多的慈爱，以至于上帝就把更多的慈爱加给我们。我想这种救恩的生活态度和公平的生活态度，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阿们啊。就是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充分讲到上帝丰富的恩典，没有丝毫不公平、不正义的地方。二十七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那同样，这不仅是我们刚刚讲的，也跟我们以前讲的有关系，就是包括神的拯救，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神的使人降卑，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从有的时候在困苦包括疾病啊等等当中的时候，好像神什么事都没有做，而有些作恶的人，神并没有让他降卑，还让他继续升官啊。那这些我们这些都是信仰的宣告，我们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从心里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并不是故意在说谎。我们看到这信仰的宣告，我信这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的经验、五官的感觉和我们心中的感觉不一定是如此。我们不是在说谎，是圣灵让我们做这个信仰的告白。这里的告白，困苦的百姓你拯救，高傲的眼目你使他降卑，跟我们在念使徒信经是一样坚定的。我信你会叫死人复活，虽然我刚刚在参加追思礼拜，虽然不信主人说那哪里会复活，你叫他叫不醒，但是我们相信啊。第二十八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 这个点着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在这里直接的上下文，当然就是拯救，就是帮助，就是扶持，就是给力量。如果我们把这个 context 放得更广一点，点着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也可以是在比较广大的一个背景当中，你常常因为我与你同行，你光照我，让我不在黑暗，不在罪恶中行。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我在寻求你的时候，我在思想我要去哪里工作，我要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知道你不会撇弃我。也可以指着我在罪恶中的时候，你会来提醒我。有的时候好像神的提醒很晚，当神一直在提醒，包括大卫在犯淫乱的时候，正在犯的当儿，神也在提醒。不过比较清楚的一个提醒，好像是等到小孩生下来，甚至可能一岁大了，他借着拿单的话来提醒。但是我们总知道神不会撇弃他的儿女，你会照明我的黑暗，就这里可以有很多的意义。29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是指我们在跟罪恶，我们跟神的仇敌作战的时候，那个勇敢的被神保守的地方哈。跳过墙垣应该就是很神勇了哈，但是各位也未尝不可以是逃难的时候的神勇哈。大卫也有这个情形。30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一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好，从30节到34节的这段话哈，我想也是我们一方面是对神的一个宣告，对神的一个也是信仰告白，说神是这样。那我们讲到神的道完全，神的话炼净，那么神是真神，别的都假的，这个很容易讲。就是在说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信主人都很容易讲。比较难的或者非常难的是，我们伟大的神使我们也完全，32节，使我的行为完全。因为我们总说不敢当，但是我们再一次说，当我们披上基督的时候，神的确是看我们是完全的。虽然我们的本身还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这个披上基督的完美是真实的。那另外一个难的就是说，他使我在高处安稳，他使我的膀臂能开铜弓。那我们又觉得好像没有啊，不仅我们的道德不是那么完美的，而且我们在患难中被神保守的也不是这样啊，我没有在高处安稳啊。那我们还是说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信念，至于在实际生活中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是有信心，我们继续依靠他，我们相信他不会错，他的道，他的话是真实的。这个耶和华的美善就在这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要最表现出来。就我们不是纯粹在叙述一个完美的上帝，我们在叙述这个完美的上帝对魔鬼、对天使、对罪人、对义人也都是完美的。包括在他好像让他的儿女经历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他是我们的盾牌。各位，我想到他做他们的盾牌。各位，你想大卫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义人，约拿丹就在战场上被敌人的箭刺死的。我相信约拿丹也会阿们这句话，神做我们的盾牌。但是他可能死亡了，就像很多神的儿女一样，但是我们总知道神会保守我们的灵魂，而且在世上我们的身体神也按着他的旨意保守我们，我们就有这个信心。没有别的神，我们的试探常常是觉得神没有保守我们，我们的引诱常常是在神好像没有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引诱是放弃神，或者怀疑神，或抱怨神，或者恨恶神；第二个就是去投靠别的神。啊，信耶稣不好，我们来换换妈祖看看。 我们求神让我们在很多艰难的时候，各位你要再一次想到，这个时候他好像是被拯救的平安，可是在第十七节以前的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候，他还是能够说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那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千钧一发之前，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对付罪恶的时候，我们能说神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行为完全，往完全上走。那个三十三节哈，脚快如母鹿的蹄，就这文学上很优美哈，不过在生活应用上，这也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碰到的状况，因为它不是说使我的脚快如豹子的脚，那就是很快的能扑杀猎物。母鹿的蹄不是很快能扑杀猎物，通常母鹿的蹄快的意思是逃的时候很快。那也就是说，神让我们没有让我们得胜，神让我们逃亡，只是逃亡的时候不至于死掉就是。那如果你看那些下面一句话，你看那个 Discovery 的电影，母鹿啊、羚羊啊，在高处安稳，那都是很惊险的，就是后面狼在追他，在高山上跑跑跑跑，我看过这个镜头啊，跑跑跑，结果他没摔下去，狼摔下去了，哦，但是也是很险。那当然三四节就是征战了，三十五节是神的拯救做盾牌了，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们从这一段的上下文来讲，讲到上帝的救恩，就跟我们平常讲到的上帝的救恩不太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我们平常讲到上帝的救恩，我们最常讲的是神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淫乱啊、嫉妒啊、骄傲，我们自己的罪恶，就是那是我们自己的罪恶，脱离上帝的愤怒。可是这里的讲的不是我们神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污秽罪恶，而是救我们脱离罪人、其他罪人对我们的攻击。那这两个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很坚固的运用啊。那么不仅是脱离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希望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学校被霸凌的时候，我们希望在邪恶的社会里面，我们也能够神保守我们。当然这个时候很多时候需要借着老师啊、警察等等。不过三七节讲的我们又是一样，一方面是对付自己的罪恶，一方面就经文本身应该是对抗那个邪恶的力量，包括怎么对抗扫罗，怎么对抗那个亚沙龙。三七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三七三八节用在我要胜过我的骄傲、嫉妒、自私，那我们都也很会用，很理直气壮的用在那个仇敌是如果是我的邻居啊，或者霸凌我的人啊，我们就不太敢用，因为那好像就不合爱你仇敌的经文。不过我相信三七三八节大卫是把它用在哥利亚啊，或者那些狮子老虎来抢他羊的人。那好了，我们在新约我们是这样想，我们希望我们是对付罪恶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世上有很多邪恶的人，我们要怎么对抗。这就是我常常讲到说我们现在基督教伦理没有把它弄清楚的。我们一方面说爱仇敌，一方面我们打官司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打官司？我们昨天也有讲希望我们的弟兄在官司上面能够当我们祷告都很四平八稳了，我们能够神会很公平。那如果我们弟兄是很冤枉的被一个很恶劣的开车的人伤害，那我们希望神很公平处罚了罪犯。但万一我们的弟兄也是犯了一些错误呢？那我们的公平是怎么讲的？各位简单的说，我总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我们爱仇敌，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有人打我左脸，有人给他打，拿我礼衣外衣都跟人家打，撞我车子的左边门，右边给他撞， 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完全有爱，我们不没有任何的恨意，我们没有任何的，我们完全依靠上帝，我们就是依靠上帝，甚至不，我们的心不期望在人间得到任何的公平或者是恩惠慈爱，我们完全依靠上帝。我觉得每个基督徒要解登山宝训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用。但是我们有这种对上帝完全的信心，对人完全的爱心所呈现出在这个罪恶世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找警察，也不是不上法庭，我们也不是不求神公平的对待，就是说我们对罪恶的人我们也是完全有爱的，但是那个爱是希望他也得到好处。各位不要忘记，爱并不是纵容罪恶，爱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一句话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从相对的你可以推出来就是爱应该求对方的益处。因此我们爱流氓，我们是希望他得到益处，也不是他就是他可以继续欺负人，他的罪恶会受到限制，这是对他的益处。所以我们的管教，我们也用上帝的警察、政府、法官来减少人的罪恶，也是爱他。我想这样就把公义和慈爱连得比较，我们能够连起来，就是我们是带着爱心，但是带着爱心惩治的。那37、38节都可以这样来了解哈。好，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教会，恩待每个基督徒，让我们会数算日子，让我们也能够存着清洁的心和真理的道理来向你祈求和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